欢迎收听克勒贝百的轻音播客。那今天这条播客呢，其实录了有一点时间了，我们刚刚把它给放出来。那原因呢，是在九月头的一场比赛，叫做 Ironman 的球里，这个226全程的铁人三项的比赛。那我们采访了参加这场比赛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李奇胜和音乐。那李奇胜是以8小时41分的成绩拿到了全场的第一，而且呢，这是中国的选手在 Ironman 的比赛中拿到的第一个全场的第一。然后音乐也是，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次 Ironman 距离的比赛啊，他也因为这场比赛呢，和李奇胜一样，都是拿到了明年 Ironman 世锦赛的名额啊。另外呢，两个人都是有工作的业余运动员，李奇胜呢，其实还是音乐的教练。之前其实我们放出来过一条视频，是我们对音乐的单独的采访。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条？是因为其实这一条的本来是一个视频的采访，那采访人呢是我以及跑野的孙瑞一，但是我其实在剪视频的时候觉得啊，把它可能做一个简短的视频可能还不够充分，那干脆用播客这个平台，我干脆把我们当时的可能聊天的绝大部分都放出来。因为两个人谈了很多对铁三运动的理解，以及对这场比赛的评论啊，特别是对于对手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听一下的啊，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条播客。视频的部分呢，之后是可以在跑野大爆炸的平台可以看到啊。另外呢，这边还是可能先说一句非常的抱歉，因为我们当时采访是一个在室外的采访，所以的音频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听一下。
你先问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先问我问。
哎，你去参加一场什么比赛啊？
哎，哈哈哈哈哈
我突然之间震惊了。
艾罗曼，
这是今天的正式问题吗？
是啊，绝
对是，对，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里我补充一下，因为在我们克勒贝百的平台上，我们之前做过一条短视频啊，是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预告，里面放了一个李奇胜的画面，当时是让他来读这个比赛的名字，他读的英文可能一时他没反应过来，非常的不标准，所以引起了可能圈内大家一个当做一个梗吧，大概。
这场比赛叫做艾罗曼。球里，难道球里我也要用韩文来读吗？
你听他们读了这么多遍，你都没有记得吗？
我还真不知道韩语的球里怎么读，古瑞啊，是这样读吗？
算了，咱们就别，啊、你就
还是球里吧，球里
吧，球里吧，
没关系，反正以后你绰号就叫 Iron Man， 挺好的。
真有很多人留言叫我 Iron Man， 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成 Iron Man 的，这种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是，你怎么会发出这个音？
不是，我那个时候在调整状态，我那个时候在调整状态，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
你没有在调整状态，你在玩手机，
在发微博。
对，在微博训练，在微博训练。
对，那你先问音乐一个问题吧，作为你的
教练。
对，
其实我比较好奇，比赛大概已经过了三天了，那你今天身体恢复的感觉怎么样？
这么真实的问题吗？
不是，就是要快速进入状态嘛，对不对？
还好，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恢复的好一点，因为我第一场韩国的那个固程40.3完了之后，其实人蛮累的，而且免疫力下降的比较快，所以当时结束了之后感冒了有一两周。后面芬兰就还好了，然后这次球里。虽然距离是那个顾城的两倍，但是反应好像整体还好。刚比赛完的两天会特别明显，像被人打了一顿。
嗯，好专业的回答。
你问他一个问题吧。
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咱们这是正经节目。
没有人说不正经，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只有你对节目有正经不正经区分，我没有，
我没有，我们都是不正经。
我真是提醒他。
那我问一个正经的问题。
好，正经的问题。
我一直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个教练？
哎，这个问题突然之间就变得好专业啊。其实是这么说，我是给自己找过教练，就是游泳教练。
我是找过游泳教练。那我也找过游泳教练了。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教练，但后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到他那边去训练。但实际上就是他，
我讲的教练是，就比如说、
我知道你说的是铁三的教练，
铁三教练嘛，
对，但我还是必须要从游泳的教练说起，因为 游泳是铁三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特别是针对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游泳训练背景的业余的铁三爱好者。那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最早从骑车开始玩铁三的。那么其实反而这个时候我要提到开源，其实开源他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怎么玩铁三的时候就对他非常的崇拜，那个时候就他也很厉害啊，运动水平也比较高，然后理论这块都挺牛逼的。然后他也有个特点，他也是没有教练的。他在那个时候自行车非常厉害的时候，差不多12年13年，然后14年左右去玩了铁三。我记得我人生第一场铁三就是金山的 STC， 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他是中国人的第一名，然后应该全场第一是古力扬吧，就是后面他是转 Pro 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场铁三，而且运气比较好，年龄组拿了第三名，然后第一场比赛我就站台了。主要是因为那场比赛主要来玩的还是一些那个时候大家总体的水平都不是很高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在台下看到搬全场前三的时候，我看到开源，就那个时候他应该跟我还不熟，但是我是在一些朋友的就是口口相传啊，或者说是一些文章里面看到他的，然后这是第一次在线下看到他，就那个时候对他特别的崇拜。因为他们都说这个人他不光骑车快，然后后面也是自己摸索去玩了铁三，而且他理论这块就非常牛逼，就人就很容易对那些文武双全的人就产生一种仰慕。所以最早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就那一天吧，我给自己的一个憧憬就是我以后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而且实际上他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牛逼的是，他不是理工科出身，他大学不是学那种机械理工这一块的，但是他自己，我相信大家熟悉开源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他自己有工作室，然后他搞那种机加工、 3D 设计、 3D 打印这一块也是完全是自己摸索，然后搞到了一个非常牛逼的程度。我比较佩服的就是这一点，就是真的就是那种非常 hardcore， 然后自己从零基础摸索一样东西，然后变成这个领域的 master， 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然那一天反而我没有说决定我之后一定会玩铁三，但至少是我很憧憬他这种以后的轨迹。一直到我15年16年开始就想好我要认认真真练铁三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坚定了我其实挺想走他的这条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摸索训练，当然就是从15年16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在训练理论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是也是怎么讲呢，也是不断在摸索，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践，并不能说我好像这块就非常非常牛逼了。其实包括运动训练表现这一块，我也并没有觉得我自己非常牛逼，只是觉得如果你是能够从自己训练和监督自己训练两个不同的角色去参与到这项运动，这么一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那么一个经历。当然我相信如果我像其他那些 pro 去找一个教练来指导我的训练，然后从一个旁观者第三方的一个角度来介入我的训练，有可能会让我的训练效率以及一些训练上的规划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一贯的一个有可能也是比较幼稚的一种表现，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赢得比赛，以及去发展自己在铁三上面的一些不能说成就吧，就是一些收获，这是我的自己的看法。所以今天音乐很正式的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练了那么多年铁三。我其实从14年第一次参加铁三，然后15年那一年的冬训，那个时候还在 Reload， 就是老曾那边开始正儿八经的就是有冬训这个概念，一直到16年以及17年18年开始逐渐的参加了那么多场铁三比赛，一直走到今天，自己的水平也慢慢的在进步。但是我就是没有去动过一个脑筋说我要去完完整整的找一个铁三的教练来指导我铁三训练。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因为我想通过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我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并且我觉得我至少是在一个可见的时间范围里面我确实是做到了，当然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回答。
那你前面说到看到他拿到全场第一， 那你这次拿到全场第一，你是个什么感觉呢？你在赛前是不是已经觉得你可以拿到全场第一？
我说实话，赛前我根本没有料到我能拿全场。其实我说个非常有意思的花絮，就是赛前我跟音乐去放车放装备的时候，我一直
可慌了，
我一直跟音乐，
哎呀说。这个老外看上去好 pro 啊！
我一直跟音乐说，
很多老外现在很、啊、
对，
体脂很低，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老外就是那种瘦瘦长长的嘛，然后就是，然后那种背着以前那种 Ironman 的包，然后给我那种错觉，就是哇，这个，我觉得我跟音乐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碰到那么一两个老外，
他不是仅仅在超市啊，就是我们在
吃饭的地方、
放车，
对，
然后吃饭的地方、便利店，他只要碰到老外说，又是个 pro
啊！对，没有，我就当时说。我就跟他说：“哎呀，音乐，你看这个老外，你看身材好 pro 啊！你说我周日能不能干掉他？”对，就是其实我不光是国外的比赛，在国内的一些比赛，只要我看到就名单上不认识的人，特别是前几年，我都会有这种害怕，因为我其实挺害怕，就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很好的名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回答。我并不是说我参加比赛就是重在参与，我。尽可能想去赢，或者说尽可能想去获得一个好的名次。那么在比赛前，我看到一些未知的人物出现了，我就会恐惧，就我觉得非常正常。特别是前几年，因为现在的话，就特别是这一年两年，基本上国内玩铁三的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一看参赛名单 ，OK， 那基本上这场比赛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排名，我就清楚了。但是，疫情了三年，然后也没有机会出去比赛。其实上一次比。国外的铁三比赛还是2018年，那个时候去比那个 Change Road， 当然那个水平实在是太高了，欧洲的铁三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嗯，所以这一次其实是时隔那么多年，又再一次的去参加国外的铁三比赛，看到一些就是很陌生，但是又就一眼看上去很 pro 的老外，其实还是会有那种恐惧的心理。所以实际上，老孙，我这场比赛我拿下了全场第一，之前有没有预料到？我说实话，我没有预料到。但是我是努力去争取的，那个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
因为其他人有可能说他们看到一些名单，绝大部分是他们有可能以前接触过的，或者说是有一些 AWA 的老外，他们在一些积分上面查到了他们之前的一些比赛信息。嗯，但反而我比赛前我就会把自己就是这一块的信息来源全部给堵塞掉，我就全心的就是专注于比赛的准备，所以我就不去管那么多了。但反而是比赛前我看到那些人，我就会有这样的顾虑。但如果说比赛拿到全场第一那一刻，实际上开心是有的，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因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高手，因为我就算是最后差气差了将近5公里左右，我还是比第二名快了30分钟，那就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个结果，因为真正高手都去尼斯了，就是巴斯、开开、苗浩他们那一场比赛，这是对于我现在这个水平来说，我是必须需要清晰的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而不是说啊、哦、我很幸运，这次捡了一个第一，我就怎么样。有可能我在前几年国内参加比赛啊、有这种体会，因为毕竟国内比赛有钱嘛，对不对？我也是个很实际的人，有钱拿大家都开心。但这种国外的 Ironman 比赛都是没有钱的，那么对我来说。成绩的好坏，你除了就是钱这一块的快乐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你必须是清楚你这场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赢得比赛的，以及比方说来了几个你知道的厉害的人，跟你如果今天同场竞技，那你是不是还能够拿到这个排名？所以这些反而是我在比赛之后马上会去想到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我
有一句名言啊，就是说啊、永远保持对自己的愤怒。所以他那个朋友圈比完赛朋友圈，就是正常人嘛，比如我或者就正常参加比赛的人，都会发啊，我今天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时间。
没有 week 几
啊，然后反正就你还是要自我鼓励一番的嘛，
非常有意思，
对吧？然后他的朋友圈就是把那个跑步的配速发了。然后说从35K 开始掉速了，然后开始自我批判。
其实也谈不上自我批判，我就是一种我觉得
说事实。
对，这只是说事实。
但是人的第一反应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就是不管就是这个比赛有很多就有很多语境嘛，就是啊高手都没来，对吧？然后
我觉得这倒也不是说是一个强者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如果这场比赛最后真的就是那种我自己能力 不行，或者说是因为训练出现了一些问题，训练的问题导致我最后体能储备不足，然后最后五公里完全是因为腿的关系，人的关系，然后我用一种比较不是自己理想的状态去冲线，那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场比赛其实最后我非常懊恼，因为只是问题出现在了比赛补给当中，我有可能太急了，想去跑一个大铁的全马记录，当天也比较热，所以就灌饮料灌得有点急，而且就是没有去选择性的去拿运动饮料，我就去有冰水我就灌，有可乐我就灌，然后直接导致最后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岔气，严重到就是真的就是跑几步我只能走下来，以至于那个裁判自行车那个大叔就他也不太会英语，然后就停下来就意思就是哎你有没有事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说我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你也不可能说去寻求帮助，我就非常担心他真的叫来一个不救护车就把我抬下去了，然后这场比赛就完蛋了，对不对？那就尴尬了，所以我也只能在他面前就表现出我尽可能这场比赛我还是能够没有问题，我能够把它给搞完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痛，痛到我就是比赛过两天还在痛。
哎，所以这场比赛给你的成就感都没有威海那场来的大。
我说实话，就是确实，
威海赢了 Peter， 关键。
不只是 Peter，
说到 Peter， 我一定要表达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其实这次赢了 Peter， 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兴奋，因为 Peter 现在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之后，非常的忙，忙到他比赛前一天晚上还在开电话会议，所以现在的他不是2018年2019年的他，不是他的巅峰状态。我之前跟巴斯那个时候开玩笑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离 Peter 还很远，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提到憧憬，说以后能不能在比赛里面去追到 Peter 啊，或者说是干掉他。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 ，Peter 总有一天他会老的，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嘛，他会老去的。然后你到时候一定会战胜他。那个时候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一个目标，你定的一个目标，你没有办法能在他最巅峰的时候战胜他，那就不是战胜他。包括这次对 Peter， 我在威海对他我也是这种感觉。当然能赢他，我觉得非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赢他。其实今年 SEC 滴水湖那场比赛，我其实是非常有机会赢他的。我已经超掉他了，但是也是出现了岔气的问题，导致后面崩盘，然后就输掉了这场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是有机会能够战胜他的，但其实反而到了今年下半年威海，我这次比赛比他快了一点，然后我反而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因为别人都从各方面的渠道我知道他今年就工作真的是特别特别忙，就没有多少时间投入在训练上面，而长距离铁三又是恰恰好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去投入的那么一个项目，他不像标铁，坦率说有可能现在比一场标铁我有可能还是会输给 Peter，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需要清晰去认识的。但是因为前面说到是不是我在这场威海的比赛结束之后成就感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我的回答是，因为威海的整场比赛我没有犯任何的错误，我是用一种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理想的模式去完成了这场比赛以及赢下了那场比赛，甚至于我可以这么回答，就是那场比赛哪怕我最后不是全场第一，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也是 OK 的，因为我的游泳、我的骑车、我的跑步，我觉得都发挥的，以我当前的那个能力，我觉得已经发挥出来了，我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但是这场球里，我觉得最后以这么尴尬、狼狈的一种状态去冲线，其实我觉得就是把整个快乐，或者说是完成比赛拿到 corner 的愉悦，直接减去了至少40%。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像巴斯说的，就是他觉得赢了自己嘛，就是你采访他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到底是赢了比赛还是赢了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在比赛当中有没有犯错，就是你有没有就掉链子，就哪怕比如说包括我在韩国就是之前那个顾城那场是年龄组第一嘛，然后我这场是年龄组第二，但是这场的成就感远远比那场要大，因为我在过程当中在最后12公里追上了前面一个人，然后我追了他整整30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大铁的比赛当中，那个感觉就是，其实结果最终怎么样，我到底是第二还是第三根本就不重要，就那个时候就是你很稳的把这场比赛给完成了，就是赢了，这就是赢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完赛成绩实际上它并不是
没有，对，
是一个非常就是硬挂钩的 那么一个，有些人有可能说你凡尔赛啊，你大铁一个第二次参加大铁你就8小时41分怎么怎么样，你还说这个话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装逼啊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认为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我觉得我必须还要再继续变强的一个铁三运动员，我觉得我不能去想这些东西，就是我一定要看到这场比赛我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导致我并没有用我自己100%满意的那么一个结果去完成这场比赛，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冷静去想的，而不是说8小时41分也不错啦，现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成这个成绩，我就觉得啊我沾沾自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反而是一个很要命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朋友圈是要给别人一个交代，给大家关注的人到底发的，也不可能一一去解释。
对
吧，就给大家一个交代，因为比赛成绩其他人也看得到，
但
总有在新闻里能看到的。对，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特别就是你如果对成绩啊，就是 title， 就是你最后的一个名次一个时间都对于自己来说都就是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业余运动就是运动员来说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就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比赛的就输出的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
强者心态。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不叫，我一直觉得怎么说呢？也可以说强者心态，但是我是觉得我是一种追逐者的心态。我只能说是我是一个追逐者心态，就从我现在目前的那么一个位置来说。
那你追逐谁？
因为我其实不一点都不隐瞒嘛，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苗浩跟巴斯。对我来说就是有可能一定要再加的话我有可能会再加一个 Peter， 因为现在有可能只是他短暂的一个蛰伏，等到他有可能工作不是那么忙了，有可能他训练量又回归了，然后他有可能状态又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一场比赛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数大家都不知道，有可能他因为他的巅峰的时候那种运动表现是碾压性的，以及他在前几年一直，我倒是觉得他是一种强者心态，因为他在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 SEC 比赛，他就觉得国内比赛确实没有他的对手，他觉得有点枯燥和无聊，他就会自己从普吉岛的那个 Pro 的训练营，他会邀请一些 Pro 来参加 SEC 的比赛，就特别是2018年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很多人都看不懂，我说他是比国内这种比赛稳稳的拿第一拿奖金不爽吗？但是对他来说他就不 care 这些东西，他就一定要跟强者去竞争，所以这就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然后以及我说现在有巴斯跟苗浩两个人在我身前面，我觉得我必须承认我跟他们差距，但其实我是又兴奋又这种时候就不能说是愤怒，是一种喜悦，因为其实铁三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运动，就我形象的说，用以前打游戏的那种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其实在玩一款非常无聊的游戏，以及这款游戏它非常需要你花时间去肝，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游戏当中一直是单机模式去玩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游戏太无聊了，但是如果说突然之间这个游戏的服务器里面来了两个大佬，他们的比你高的水平是你能够去触及的，并不是说你完全毫无可能，现在比方说你让 Young Fernando 巅峰时期的 Young Fernando 来国内，突然之间冒出了那么一个人，那么 sorry 我根本不会去想到去把他作为自己追逐的一个目标，这不现实，但是他们俩的运动水平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机会去触碰的，去追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一切就会变得非常有趣和好玩，就这场游戏里面它不是说是我一个人在玩了，有那么两个人在某两个位置等待着我去触碰去触摸，我觉得这就非常好玩，以及他们会促进我去训练。
那你后面广德会碰到巴斯，
对，
然后杨硕会碰到苗浩，
太有意思了，
你觉得会
这是今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但比如说他们俩，比如说苗浩跟巴斯，巴斯会估计就是说我跟苗浩会差5分钟，然后你
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些东西，因为铁三比赛它跟球类运动它跟搏击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当然需要去了解对手怎么怎么样，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当你投入到比赛当中去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做好一点就是尽可能不犯错，就像我这次球里如果不是因为在补给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话，因为大铁要跑一个马拉松，你任何细小的错误它会在这42.15公里会放大， 放大到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有可能你一些平时比标铁比70.3的半马，一些你习以为常的错误，你其实会觉得啊，那都没有问题，因为当你感觉到有问题的时候，你早就已经结束比赛了。但是大铁毕竟是要跑一个马拉松，你有可能在最后的那么10分钟、15分钟里面，会把你之前每一个1分钟里面累积起来的错误全部返回在你的身上，那将是致命的。所以我一直说，这次比赛其实我一直跑到30公里，我都觉得哇，今天我真的状态无敌，我敢冲击8小时30分。但是就是在35公里，它突然之间就来临了，你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你只能去接受那么一个悲惨的结果。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就铁三真的跟就是三个单项是不一样，就是比如说马拉松你可以自己去跑个42公里，你大概测一个时间，但是铁三是不可能的。铁三你一定要去比赛，而且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大铁，因为它距离和时间都太长了，所以你有10000次犯错的机会。从赛前开始，你运车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放包可能会出现问题，放错了，比如说就是有些东西没放进去没来及，然后可能当天早上放车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我这次犯了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车上那个水袋我放了水，但是我没有在赛前就吸一下，就试一下它能不能就是吸得动，然后它又被卡住了。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那个水箱就废掉了，还好我车上有其他的那个水壶嘛。所以就是然后在游泳就不谈了，然后骑车基本上像我这个水平要5-6小时，你快一点嘛，但是你在车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那个车我骑100多公里，我之前训练骑100多公里都没问题，但是我比赛骑180公里又爬坡的时候就腰痛嘛，就是你都没想到，你或者你训练的时候完全都不会出现的问题，比赛因为时间太长会出现。然后结果就跑步就是你岔气对吧，我岔气崴脚抽筋，就是你就因为时间这么长，你永远有时间去犯错的。所以就稳是大铁跟其他的运动或者包括其他距离的铁人三项最大的一个区别。
前面你讲到巴斯也好苗浩也好，那他们两个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时间就是生活休息训练，但你的部分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工作。但我理解也许你们的训练时间每周不是差那么多，当然他们也讲过一个能训练多久是个天赋嘛，对吧？不一定有的人就算你有这个时间不一定你练得动或者你恢复不过来，那你怎么看待这一点？比如说你今天急匆匆要来，比如说你还要打卡，还有这个那个，那你怎么看呢？从训练质量、训练时长，
其实
恢复，
没错，其实就是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些会产生纠结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状态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就是面对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去做一个抉择。因为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工作并没有非常大的那种压力，需要加班啊，或者说是就是工作密度非常大。这点其实我挺佩服音乐的，他的工作密度，他的一个工作强度也好，是可以说是很多人他不能够去出比的。
对，下一个问题就他的先问你。
所以说其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吧，就是我已经挺幸运了。然后因为我的工作说实话，这不是说我要说自己公司好话，就是我觉得还是挺照顾我个人空间的，就是那么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么其实在工作之余，我确实已经把我能投入的时间花在了训练上面。老孙前面说我的训练时间跟他们差不多，那实际上差了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也一直关注巴斯的刷
巴斯看得到，
然后我
巴斯看得到，
看不到。
因为我跟巴斯相对来说也就关系比较好，比较熟嘛。然后我也是他 Strava 的忠实粉丝，
我们都是
互相研究。
我们在一个排行榜上，就是巴斯永远在排行榜第一位。他的训练时长是已经1000多个小时，
对
这个。
他的训练时长是我的一倍，
还要多，
还要多嘛，
还要多。
当然，这就是也不用去说具体时间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仅仅就是对于垃圾时间，你像我有时候比方说对吧，去游泳3公里共享单车我都会开手表记录的，对吧，也有这种虚荣心在里面嘛。但是他基本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训练，实打实的训练，就是你看他的刷吧，你就会感觉不值一提，自己的训练量 自己的一些训练，对待训练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不值一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那个时候还跟他不是非常熟的时候，看他的 Strava， 那个时候我已经关注他 Strava， 完全被震撼到了。
正面回答问题
啊，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嘛，就是目前
要把这个纠结过程说清楚、啊。
对对对，目前的话，实际上对我来说，老孙前面也提到，能训练也是一种天赋，能够吃下训练量也是一种能力，这点我是非常深表同意的。因为我说实话，你真的就是让我现在不上班全职训练，我也一下子练不到巴斯的他的那个训练量。因为像有时候比方说过年啊，就偶尔有那种长假啊，我是尝试过就去突破比方说25个小时的那种训练量，但是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感觉，就是第二周我就有点抵触训练了，我就不太会想再去训练了。但是像他的话基本上就是周均30个小时，就是那种水平。我觉得不是说是你看他的数据，你模仿一下，我来个一周两周我这么练我就能够达到他同样的一个高度。他其实是长年累月积累到今天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那我自己评估我自己的训练量的话，如果我们一定要量化来说这么一件事情，那我就差不多是15到20个小时，也就这么多了。你就算让我现在不上班，我也就是这么一点时间，无非就是会增加一点，就是平时的恢复时间，就是因为平时不用上班了嘛。对，
那你考虑不上班吗？
我暂时不会那么去考虑。因为实际上坦率说，有人还真的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考虑到各方面面嘛。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坦率说，第一个考虑的点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目前的水平还远远没有到说啊我可以不上班了，我全职训练去当全职的职业运动员，我完完全全没有到这个水平。对，然后如果真的有朝一日能到这个水平，我觉得再去讨论这个事情比较合适吧。因为我在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对，
还有职业选手的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做一个职业选手心态？
没错，
对，
就是
巴斯能训练就30个小时，是他要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要去derive这个事情。
对，
对吧？
职业选手微博也不能这样发了。
那也不一定，那也是一种风格。
也不好说，那要看赞助商。
品牌
群众喜闻乐见，
也有一些品牌可以往就是这方面赞助嘛，比如说对啊，
就是、
有些
是
对啊，
有其他人
持久对吧、啊？安全，我已经把这个
实在是太离谱了，
第一方向
这个话题往越有点往离谱的方向上靠，
视频还能出啊？
哎，那有我有朋友问我的，他说：“哎，你看啊，苗浩比赛一完了啊，各种宣传啊什么就着急发出来，李奇在让他发个视频，这里还要成一个痴呆
状。”那我们都到现在都没有，就是他其实应该都没有比赛照片嘛，因为昨天
完赛照片都没有，
因为他出的比较晚，然后昨天下午才出嘛，然后我是今天才下。
然后那个
他都没下，
应该Ironman的那个他官方下载比赛这个流程好像
有点
不像国内的这个就那么快那么方便，
对对对，但是他
所以我也来
照片质量还蛮好，
有可能会过一两天再弄。
不是，人家是带了摄影师自己拍的，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不一样，那职业运动员
确实
不一样，他需要这个。
对对对，
不问这个问题在于就是你看人家宣传这么快，为什么李奇生不多宣传自己？人家问我的问题
其实
你帮他多宣传一点吧。
我觉得
他不需要，
我觉得之前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受了啊猴子的影响啊，那段时间在那个微博上也日更训练日记这件事情，
这是被猴子和我要求的。因为这我插播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经常见品牌嘛，品牌说你有什么铁三运动员可以推荐一下，没有签约了那必须是小哈，然后我们在大屏幕上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微博，然后而且都是女生哦，然后打开一看，然后姑娘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就哦还不说他蛮有爱好的。然后那个客户就在这里附近1公里的地方，
这就有点尴尬。所以那段时间、就是、
也不尴尬，你很真实、
好吧，反正那段时间还是更新过一段时间，
还是就是
就我一直说其实吧，我在铁三这件事情之外真的是一个做很多事情没有恒心，没有持之以恒啊。我现在也很久不太玩了，因为今年说实话在训练上投入的时间比以往更多得多。因为今年实际上我在年就冬训之后吧，就是因为可以预料到今年比赛是一定会开放的，因为之前3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今年就 那个时候年初冬训结束的时候就想到今年一定要去国外比一场 Ironman， 然后拿到明年的 Kona。 因为现在 Ironman 就他改过了体制之后，就是男子和女子他是隔一年嘛，一年尼斯一年 Kona， 所以正好是明年轮到有这个机会去 Kona， 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尝试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包括跟开颜龙跟巴斯，因为我们也比较熟，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一定会陪你们两个去一次 Kona。
就是但是里面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作为职业选手他每年去 Kona 对吧，你如果要上班啊，不管从时间还是经济的考虑， Kona 去一次费用都挺贵的对吧，大家都会考虑这个，就包括音乐尼斯那个名额要不要对吧，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
音乐他肯定不会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东西，他跟我不一样，我是铁三
龙。我这真的是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出国比赛，就花费还是蛮大的，而且尼斯真的好贵啊。
你要做两场我们可以理解。直接拆穿了你。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这么说，就是对我自己角度来说，我之前也跟他说过，我有可能不会年年去 Kona， 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去比一场，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氛围，以及正好明年会有中国很多厉害的铁三运动员会去，那么也是一个同场大家同场竞技的那个机会。但是铁三它跟球类运动，它跟搏击，它跟其他那种运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边界感的那么一个运动，就是你是多少水平那就是多少水平，你练到了什么水平它就是练到了什么水平，我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去国外比赛然后去验证我这个能力。这点是我跟其他人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有可能其他人觉得我去国外比赛见识更厉害的人，然后促使我去不断的进步，我觉得对我现在目前来说也无所谓，因为国内就有两个人比我厉害嘛，那我就盯着他们去练不就完了嘛，不代表说我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去国外这个地方比赛国外那个地方比赛去让自己进步，完全没有这个逻辑的其实。而且说实话，就是也是前面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在这上面我也产生不了什么实际的价值，实际的经济价值，那我也没有说一定逼着自己说一定要每年去 Kona 或者说每年去这个地方比赛那个地方比赛，我没有这个对我自己那么强迫性的那种要求在这里面。
这就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就是爱好者，这都不是一个应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领域，这是一个投入经济的地方，就是我要花钱。所以我跟他肯定是不一样。我当然不会每次，如果我就算我每年拿我也不会每次，但是我跟他说过，我就说我会在我的每一个年龄组去一次，如果我能拿到的话，就是我只会，而且我只会去过那。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70岁年龄组去吗？
当然要去啊，70岁年龄组更要去啊。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那就看谁，我能不能活到70岁啊？那
我有问题想问你啊，因为今天问了小汉很多问题，他刚才提了一个词叫文武双全，因为你的工作上还是比较顺利的，对吧？所以其实你的工作小孩也说了比他更忙，那你怎么平衡你的生活训练工作，或者说你现在还有生活吗，还是也变成了只有训练和工作？
我有很多生活的，就是比如说你有除了运动认识的以外的朋友关系非常非常好的？
还是有的、还真的是有的。
那你会花很多时间吗？
非常少。
对啊，
对，
就是其实我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跟不是我运动认识的，
说明训练量还不够呀。
教练说话了，可怕了。
哎，这个是开玩笑的。
对，就是我还是比较在意，就是维持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那如果再加50%的训练时间，或者10%
的进步，我觉得我身体也承受不了更多的训练时间，因为中间
承受到最满了吗？现在？
因为我今年还算练的比较多的一年，因为其实应该是说从今年开始才正式开始练铁三，因为之前都基本上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顺便骑骑车，就是而且我游泳是从今年2月份刚开始学的自由泳。所以就
那你之后想在跑步上多花时间还是在铁三上多花时间呢？
就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
突然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能够承受的训练量大概是一个月50个小时，因为今年是比较多了嘛。然后这50个小时里面其实分配到单项的时间是很少的，就是我有一个月应该是6月份吧，因为我妈也跑步嘛，然后她给我看她打卡，她
跑得多少，
对，我那个月就跑了100多公里出头，而且因为夏就应该是6、7月份已经比较热了，然后我夏天容易贫血，所以小哈基本上不会给我排跑步的强度和特别长距离的，基本上都是有氧60分钟，最多70分钟，他都不敢排80分钟以上的课。然后我没有，
主要是怕被他吐槽，我是个很卑微的教练。
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就是夏天贫血，因为我贫血有一年严重到住院，然后第二年又复发，因为跑步，然后就是后面就量都很少。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在单项投入很多的时间，但是其实比如说我觉得我在跑步上面是有一些情怀的，就比如说上马，
有些
情怀，然后我上去年上马，比如说 qualify 了 Boston， 然后我昨天报了明年的 Boston，
昨天好多人都报了
啊，对，然后你其实我根本就不指望在 Boston 跑一个PB， 因为 Boston 的赛道也不适合跑 PB 嘛。但是我就还是会要去一下，但是你去一下啊，4月15号那又是铁三赛季，那你就注定就不可能在那个礼拜比赛了，或者前后的两个礼拜比赛了，或者说你的训练重点可能要放一部分在跑步上面，那你骑车和游泳本来游泳就很差，那就要就摊一部分在跑步上，所以就是这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要均衡我的训练，但是我经常给
他出难题。其实
他经历的这个
阶段，其实对我来说，有可能2019年、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过。因为那个时候，包括我也是因为通过跑步认识老孙，然后甚至再早一点，也是通过跑步认识，特哥啊、头子啊，我们一帮跑马拉松的朋友。那实际上在那几年，我自己就是有点这种状态，就是哇，我每年是一定是要跑上马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赛事的。反而是当年的一些铁三比赛，对我来说有可能就是尽量往上半年去靠，也不会说把铁三作为一个，就有可能是双休吧，就是权重都是对半开的那种感觉。一直到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从一个小小的改变，应该是从2019年那次柳州的 Ironman 输给了巴斯吧，那次是他是年龄组第一，然后我是年龄组第二，而且他是在有脚伤的情况下，我输掉的比赛。那次比赛其实是跑崩的，没有任何是因为岔气或者其他问题，就是我自己跑崩了，输掉那场比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的去明白了别人所谓的铁三的跑步，它不是跑步那么一件事情。所以从后面几年，差不多从疫情当中的几年，一直到今年，我的重心其实越来越往铁三去靠了。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义就完全的是一个铁三运动员，而不是说我上半年是个铁三运动员，我下半年是个跑马的跑者，完全不是那么去定义的。因为有可能老孙之前也知道，我差不多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8年有可能我的目标是破230，然后2020年那个时候，我想再更进一步去 PB。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夏训吧，就是训练的重点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强度课展开的，所以那个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合练的机会非常多，以及其实到现在他们对我也有时候有吐槽吧，说啊、哎、你现在都不带跟我们一起跑强度了，怎么怎么样。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这也只是取舍嘛，我没有办法，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还是作为一个跑者的身份去这样去训练跑步，那我一定是更均衡去兼顾到三项。对，所以说音乐它其实前面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有个身份的转变，它有可能现在还放不下跑步这么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对它的一个感觉就是，它第一次比大铁它就 sub 了12小时，这是个非常厉害的成就。
这个、我比赛之前我问他，我说你说我有没有可能，
对，我也是
12小时，我都没有敢说 sub 12，就是12小时以内啊。我问他说有没有可能12小时，我一直觉得12个半。然后他说啊、哎、你第一次大也不可能，肯定要13个小时，你看你那个芬兰和其实这个顾城就是之前70.3的成绩，因为你不可能70.3的成绩直接乘以2的，那大铁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算乘以2也要11个小时了， 那怎么着可能再加个一两个小时都不过分嘛。然后他就说你肯定要实现，我想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作为一个教练角度来说，就客观去评价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铁三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走得比马拉松这件事上面走得更远，就那么简单嘛。就是有可能从他自己角度来说带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情感，跑步有可能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等等等等，但对我来说就
其实
就不会去考虑这
怎么说呢，就是回到刚才的那个工作生活的平衡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是50个小时嘛，就是50个小时我就觉得是我的峰值，或者我觉得可能后面可以再努力一下60个小时55然后60个小时，但是也不可能再多了。就是其实这样的就训练时长对工作对身体要求都很高的，就包括因为其实我的工作还是本身是比较忙的，因为像今年3月份是马拉松赛季嘛，就是今年3月份我还在以马拉松作为主要的目标，所以我其实当时原来是3、4月份吧，原来是指望能够在就比如说重马跑一个比较好的那个PB 的，然后但是我当时正好因为我做咨询的嘛，所以我们是也项目为单位，所以当时正好在一个项目上，而且客户要的是比较急，而这个客户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就一直在通宵加班，就很难，就你不可能在那个状态下训练的，基本上你就小孩也不可能让我在每天睡比如说2个小时的时候啊，一个礼拜可能工作日只能睡个10几个小时的时候，
这份告别放出来让你妈看到吗？
哎，他也知道我工作很忙其实，然后去训练的，所以重庆我就跑得很差，然后我也没有指望，当然那个状态你只是去旅游了，你也不可能指望跑一个什么 PB， 然后跑崩了，大概跑了三几吧，335啊，我记不得了，反正离我的就是 PB 也慢了10几分钟，对，算跑崩了。然后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跑马拉松还是铁三了，你在那个工作状态下你是不可能再去指望什么成绩的，所以我只能说就是比较庆幸可能到5、6月份下半年就备赛的这段时间没有特别忙，没有特别忙，然后公司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的，包括我老板还是对我来说就可能相对比较宽容一些，就是早上可能稍微晚一点到公司，然后晚上晚一点走，就是你只要把工作完成了，还是因为早上有时候要早晨练嘛，然后还是比较宽容。
这方面可以对比如说我们在看视频的人去说一点什么，因为其实一个月50就一周10个小时多一点嘛，这是其实很多绝大多数人啊，我相信都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人工作还没有你忙，我就在什么时间上，在时间上，
如果加通勤时间不一定，因为你还要比如说从办公去跑场还要回去，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
你看我
康复其实要成倍的，我
训练是10几个小时，但是比如说我要回，对啊，就是你要通勤，然后还要休息，然后洗澡，你一天练两次就要洗两次澡，你知道吗？就是洗澡很麻烦的。
哦、练两次洗洗两次澡肯定比我骑车这点时间。
对，然后你就包括比如说你游泳，你看到的训练时长，比如说今天是40分钟，但其实你可能在泳池里面要待1个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
没错，
因为游泳有间歇，就是你有间休，然后你有停顿时间，就所以其实游泳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而且成效没那么快的事情，所以就铁三跟很多运动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三项运动的，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就是三个单独的运动，你分别就练练就是就好像就能在铁三上面能够得到好。
那其实我问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我身边比如说有朋友可能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在这点训练量，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比过大铁，他也不敢去尝试，或者不知道自己以什么为作为目标的，就我朋友说哎，我看到音乐比完了，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激励，对的，就是
音乐、
就是、
都能比完对不对，
不不就音乐的是对，其实就有这点，而且特别是最后跑步的时候一直这个时间撑着人家看直播的时候，连我看的时候
我比赛 在吗？
连我看的时候，
我们群里只有我看啊，他们那帮男人都没有看，我就因为
连我在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音乐后面会掉速度吧，会掉速度，会掉速度。
因为有一群人又在追那个人，就所以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有一个人在追，跟你自己跑真的。
对，就最后看到速度一直没掉，还能一直撑着，最后能这样比完的，确实很激励别人的，而且第一个大点。
对
对，这点非常厉害。我是觉得我当时看到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酒我自己在住的地方了嘛，因为我准备搭后面一班的那个巴士去那个主会场。
他以为能看到我冲线，你知道吗？
对，我一开始这么想的，我一开始想，哎，他们十三个小时我们应该够的，没问题的。但是我那个时候看那个 track， 我就发现不对啊，他要冲线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巴还有半个小时才开呢，开什么玩笑？然后等到他冲线了，我一看他那个就最后那个结果都出来了嘛，十二个小时里面。我真的是惊呆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陆一鸣也是我学员嘛，然后我就马上，因为我们三个人跟学员群，然后我直接就发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我就说哇，这个音乐今天太疯狂了，第一次比大铁，女生第一次比大铁，
主要是
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生比大铁第一场大铁就 sub 十二小时的人，当然我不确定一定是不是这样，但据我了解好像是这样。
主要是谁都没
在群里先说了句我是不是中国最快的一个第四人，然后在群里哦不是最快的，
不是因为
还全
前
三
前三
，因为你也没想到游泳一个游了快两个小时的人能 sub 十二啊。
对啊，没有游泳下了起水的时候再倒数几名，
对，这是最扯的，这最最离谱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确实是有点超乎我意料。
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聊了很多了，巴斯问了一个问题，小哈，你觉得你跟巴斯和开开的关系，你觉得是好还是坏？
这个问题太微妙了，但是其实
会是坏吧，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搞笑，你知道吗？他能够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们关系是
好的，
非常好的，他才会问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要去剖析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暗自较劲的那种感觉在里面还是会有。今年也有两次去马鞍山跟他们训练的机会，第一次巴斯也去了，然后第二次因为巴斯有可能他有点事情吧，然后第二次去就是我跟开开，然后还有上海的几个朋友，我们一起训练。就大家平时会开玩笑，会群里面就是互相扯皮，但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会较劲，以及到比赛的时候，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跟他们俩同时上一次同场竞技，应该是19年的柳州。我觉得巴斯他会问这个问题，有可能契机就是因为那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跟他们两个还不算非常熟，至少关系没有像现在那么好。然后那场比赛比完，我印象非常深，我谁都没有踩，
走了，
我就走了。
他们这件事情在过去的几天里面讲了很多次，到底只是那天拿了个第二走了，颁奖礼。
因为这个第二名都没拿到 corner 呀。
其实我一点都不是因为我没有拿到 corner 而不爽，我不爽的是我，就是我前面说的嘛，我没有用我自己满意的一个表现去完成这场比赛。如果那天我非常尽力了，而且最后的跑步也跑出了我应该有的水平，我拿了第二，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包括这个其实这个梗一直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就时不时的会拿出来说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其实那天我不爽是对自己的一种不爽。我印象很深，那天就是冲了线，开他拼得特别厉害，拼到他就是去吸氧，当场就是医生过来就带了个呼吸机吸氧了。然后他们两个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旁边那个休息区帐篷，我连帐篷我都没有进去，我就想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我拿了那个完赛物资以后，就是毛巾啊，这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包啊，完赛奖牌啊，我就马上去拿车了，我马上拿车就回酒店了。当天晚上我就跟陆一鸣回上海了，就那天就陆一鸣也去的，他跟我一起去的，去比那个柳州。
跟你19年跑上马不是一样的吗？
对，19年真的是个非常搞笑的年份。19年上马我跑崩了，然后在终点他们在那边等我，然后我跑到终点我还情绪还控制的，但是我不想去理他们任何人，然后出了半体馆我一边哭一边骑共享单车骑回家，很搞笑。反正都19年真的是很搞笑的一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那天是我跟他们两个应该是唯一一次同场竞技的那么一次，所以有可能从其他不是很了解我们的人会感觉，哎，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太好？这完全不是，
对
吧？这个，我之前有一次采访巴斯的时候，那个采访片段没有放到最终的成片里面， 巴斯说了一句这个话，他说你训练的时候很在乎，他有一点就是在乎别人的肯定，他说我在 Strava 上最在乎的就是今天李奇胜是不是给我点赞了。
其实要这么说，巴斯他是个非常搞笑的人，他有时候说的话很多都是开玩笑，也会带一点搞笑
的
成分。
我当真
的，
我觉得他当真的，就他也
真的会，他
我跟你说他也很少给我的训练点赞，他说的就个别训练，
你
知道吗？
这
你
真的是，
虽然
你真的是瞎说，
因为经常超车不按照训练计划。
不，完全不是。
今天很愤怒的去了罗，然后就超车了。
完全不是，我只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
没看到，
没有去刷 Strava 而已。
你刷
当真了？你刷点 Strava 吧，求你了。
你知道开开想问你个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
微了五毛，我告诉你。
好，五毛这也太便宜了吧！
我现在梗就是微了五毛，给你个八卦呀。
可以。
我先充值200块钱。
包月 Telegram OK。
可以。
如果你们三个同场竞技，他们对你的威胁是多少？以100%来计算。
那就是下次广德嘛。广德的话，其实正好是我们三个人会一起比。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那个局面，就是我也不敢说，就是打分这个东西太细了，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在全程在追巴斯，因为他很全面，他游泳也很强，骑车也很强，然后现在我这次看到他破了中国人跑大铁全马的那个记录，他现在跑步也那么强，就是你就觉得他真的是有点六边形战士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如果有下次的比赛，有可能就是广德嘛，我应该是全程在追赶他，但是我一定会拼命去追赶他，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开开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不瞒他说，我有可能会游泳比他慢上水，因为我的开放水域一直是个玄学，一直游不出泳池的水平。他也一直在这个吐槽我，包括这次比完，他就马上就是微信上面，就我们有很多这种群嘛，但大家也关系很好，也不遮遮掩掩，他就直接问我你这次游泳为什么又那么烂？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开放水域的水平就是不稳定嘛，会起起伏伏。这次威海我觉得游了还算合格，就100分我打个60分，但这次球里真的是又游得非常糟。你也不能说去找啊，我没有穿胶衣，我忘记带快速泳衣这些借口，游得糟就是游得糟。但是我敢说我骑车我一定能追上他，开开这点要录进去。然后我可以说如果我跑步不犯错的话，他跑步一定是会看不到我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关系不用说
这
些，
这个大家也知道，没关系。
就我也不是说啊，今天大家录一个公开的节目，我就啊。
但你上次跟开开跑步是什么时候呀、
我跟他其实有过几次比较精彩的比赛，就上一次是。
但柳州你输给他了。
对，柳州输给他了。对，柳州输给他了。柳州是因为我游泳差他太多了，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我的骑车很一般，跑步又犯了，就那次就是跑崩了。追得太急，
你崴脚那次是九州吗？
崴脚那次是2020年的那个舟山。
那次你赢了吗？
舟山那次我赢了，舟山那场标铁嘛，那次比赛真的给我们两个人都留下非常深刻印象。那次比赛他比我先上水，然后因为开开有可能以前就是骑车，骑山路有可能摔过，然后他对下山放坡这件事情有一点恐惧吧。就这么坦率说嘛，所以他那天骑车骑得比较保守，没有骑出他应该有的表现，他自己其实也清楚。然后我其实跟他一起进的幻想区，那等于是我们从同一起跑线开始跑步。那个时候我是很轻松，因为我知道我跑步一定比他强，但是就没有料到我那天跑步我崴了两次脚，真的就是崴了一次脚以后他把我超掉了，然后我真的就是想退赛了，那种心态炸裂了。我说我这非常痛，你知道吗？因为舟山那个跑步路线它坑坑洼洼，路况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咬咬牙，我就站起来，我说继续跑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差距跟他不是很大，我应该还能追上他。果然还是被我追上了。然后呢，因为舟山它有那个起起伏伏，开开他跑上坡还是很顶的，他上坡的时候把我追上了，然后下坡的时候我去追他，然后又有一个坑我没看到，我们又崴脚了。我真的是，
所以就开开好像还问你说：“哎，你没事吧？”
对，他从我后面超掉的时候，他还问了我一句，你知道吗？那我看到他，我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就是我很绝望。我那个时候其实脑子真的在想，我要不要退赛？因为崴了两次脚，我那个脚已经像馒头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我经常崴脚嘛，那个习惯性崴脚。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那天退赛的话，我觉得对他是一种不尊重。然后我就 我说我今天不管跑成什么样，我最后哪怕输掉，我至少我有借口嘛，我崴了两次脚，我输给你，我不丢人，对不对？然后我就我不管了，我继续跑。哎，最后差不多一公里不到的时候，在一个隧道的时候，我把他追上的。所以那场比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比赛里面非常的针锋相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男人之间的浪漫，对，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如果你不玩这项运动，如果你不因为这项运动认识了这么一些人，我觉得就是你的生活就很难想象，就会多么的无聊。
其实你讲的这个，我觉得、就是、
所以说他在生活当中还是只有训练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男生其实这样，因为我想讲，对，其实女子运动员，因为其实铁三的女子运动员被关注的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任何人去关注铁三，特别是业余铁三的女子运动员的。但其实就是有很多成绩很不错，比如说就是 Lucky 就是徐琳，还有包括这次去那个芬兰的那个翱翔，就是其实我比如我私下里面跟他们也是认识的，然后我也会去看他们的 Strava， 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就他们的训练也不比就不比他们差，就不比男生差的，而且他们也都是有全职工作的。哦，我是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激励的事情嘛，就是其实这种事情，其实如果被更多人知道，或者说大家知道，就你有一份工作，关键就是他们俩都有孩子，而且都有两个孩子，然后训练量也维持得非常非常高，水平也非常高，然后也能去完成，而且成绩都非常好，那我觉得会有更多人愿意去选择这个运动。
我刚刚说到激励，就是有人本来报了明年的裸特的。然后直接说算了，我去比个 Ironman， 我要去拿，我看到音乐比，我要去拿个 Corner。
这个我觉得
就觉得自己做得到。
这个我觉得我有这个资格来说，就是我觉得从我自己，因为我 Ironman 的比赛也比过，前两届比赛也比过，我其实更加推荐他去比罗特。其实罗特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坦率说，他是不是要去拼 Corner？他如果不是说目标去拼 corner 去尼斯，完全没有必要说我一定去比 Ironman 的比赛。
有的可能出发点就觉得我去参加铁三，对吧？那我去选择罗特就是因为氛围更好，
对，
因为他可能原来都没有想过我有可能可以拿到一个 corner 的资格，就是我第一次比，但是看到音乐第一次比就可以拿到 corner 的资格，觉得哎，我训练量也到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努力一年？我的那个目标可不可以设定到我自己努力一年，不管他是不是拿到。对吧？但至少看到音乐的表现，他会觉得激励我想要去唱。我不纯纯为了娱乐而去。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认真的事情有认真的一个解决的途径嘛，就是你可以把我的微信推给他，让他来咨询一下我关于。
开始给自己打广告了，开始给自己就他在拼命的为自己的 Kona 攒路费，你知道吧？他说啊，我要多收学员，然后
我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我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音乐其实前面提到有一个观点，是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说也是大家有可能都很多人都听到嘛，说铁三它是个整体，它跟你单项好坏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这句话辩证的去看待，这句话本身是很对的，而且很多铁三教练都是那么跟大家说的，但是它取决于一点，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通过比赛去拿到世锦赛的名额，它的前提是你的单项你不能很差，对不对？我们一直说铁三是个整体，它只不过体现在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在训练的周期里面，你要更多的去兼顾到我是个铁三运动员，我不能只练跑步，我不能只练骑车，我要考虑的是我骑车后面我还要跑个马拉松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的单项就是一个纯粹的小白的水平。我说我因为看了音乐啊，他一年那玩了一年，他就能去拿到比赛，拿到扣篮。
对，因为我觉得铁三是在测试你的短板。
对，我觉得
就是他是在就是你需要把你每一项运动的短板都提升到比较高的水平了，你的铁三才有可能比较好。就是我其实觉得我其实不是，应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是今年才开始比铁三，我2017年的时候就比了，而且我比的是那个 STC 的金山和千岛湖。其实我当时的成绩，我金山还站台了。就是如果我是纯粹为了玩了，而且我又能站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可以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就比如说你刚玩铁三就可以站台，但是你客观的去看一下这个时间和成绩，就是这个真的是很差，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垃圾的时间。 所以我后面几年跑步专注跑步，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把单项的时间提高，然后所以我原来的计划就是这样，就是我需要先把跑步的时间达到一个起码达到一个 BQ 的标准，那当然我达到了。然后后来我是第二项是练跑步的嘛，练骑车的嘛，然后我骑车应该是从2019年、2020年就疫情开始认真练的，然后骑了2年嘛，我觉得 FTP 达到一个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就是工体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了，你这个水平不足以你去赢得一场自行车比赛，但是也不会在比赛当中太糟糕，对吧？然后接着就是游泳，那游泳我真的非常非常糟糕，但是就是起码我会自由泳，我能够完成大铁的这个游泳距离，而且我本身不太怕水，因为我自己也是潜水教练，然后就相当于我能够去把我三项的就最底线拉到一个相对比较 OK 的程度，才能去考虑就是说我是不是去参加一场大铁。
对，就像很多有一些体育生就以前是练什么800、1500的，他们有可能第一次跑全马跑得很烂，他们都能跑2小时30几分40几分，但你很多那种刚开始跑马没多少年的人，你不能就看一些跟你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例子，当然我举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你像音乐的话，
提出这个问题是人家本来就一起不是不比铁三，就是人家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来说嘛，就首先你要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他是男生的话，那我说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但如果是女生的话，其实现在 Ironman 你要拿 Kona 或者就拿世锦赛的资格还是那相对来说比较
对，因为其实
比较好比较容易的，
因为其实就是你 Kona 可能稍微再激烈一点，像如果是想去尼斯的话，我觉得因为首先尼斯可能相对来说对大家的吸引力没有 Kona 强嘛，然后呢女生现在这2年名额给的相对是比较慷慨的，然后比如说有很多人不去的情况下，他因为世锦赛的名额是 roll down 嘛，就你前面人不要你就自动给后面的人，那你后面的人也有机会去拿到这样的名额。
那女子还有女子三的选手少，但是现在名额一样了嘛，
对
吧？对、
就是、
因为两个比赛分开了，所以
对就像、那个、
机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就像这次他们男子在年龄组基本上你要第一，最差可能一个年龄组只有、对，所以我们就相对好，就是轻松一点女子。
对，所以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世锦赛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着，就是虚的，就是虚荣的东西，就它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运动上面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我如果是拿是靠 roll down 拿的名额，说实话我绝对不会去的。就是
这个我能放出来吗？这段我能放出来吗？
这个我觉得回头咱们商量商量。
就是那这样，我重新，
我
重新组一下，就是如就是我更希望我通过，
我们现在不要大冒险，
我通过 podium win， 就是我需要通过站台赢得，就是名额，
对，
我才一定会去。对啊，你讲。
对，换个说法，稍微不那么尖锐一点。
对，而且说实话，我真的就像我之前讲，就说什么。名次啊，排名啊，全场第几啊，年龄组第几啊，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就是重要就是你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你自己其实心里面是清楚的。你就是比如说像有些小比赛，你即使成绩不好，你也可以很轻松的站台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就你训练了这么久，不是为了只是站个台，你是为了变成一个更强的人，强的业余选手。
不，这里面还有个很大，对于业余选手来说，有个很大问题，就可能有些人一辈子就取一次考呢，对吧？他不是一个职业选手，就说我每年有训赛季的目标。对于业余选手来说，
那其实
比如说开源也只去过一次考呢，他再不会去。
其实要这么说，哪怕是职业选手，有可能也是没什么机会一直去考呢的，因为职业选手对于他们来说去考呢更难，
对，
更难，对。
不是所有职业选手都可以去考呢的。
对啊，对啊，我意思是，对他们说，有些人可能只去一次考呢。
你说业余选手吗？
对，业余选手可能一辈子只去一次考。
我甚至觉得，我是觉得，就是这只是个象征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能力的象征。你一辈子，如果我达到这个能力，我一辈子都比的是 challenge 或者 PTO 的话，我一辈子都不去也无所谓。但是我有这个实力，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那些都是不重要的。
非常音乐的性格。你不要笑得这么尴尬，你也知道这就是你真实心态的表露。
那我、就是、
要做一个强者，
这关键是真实心态我们能不能放出来。
可以了，我们就是要真实。
对，所以就有就说为什么不做宣传，你宣传不宣传我会变得更强吗？不会啊。
其实
不要他宣传，他还要攒路费啊之类的。
殷老师他们这种土豪，他是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跟你讲，我还是
你像我还是需要
工薪阶层
奖金去付报名费，对吧？
你像我还是要通过去哎比点这种比赛拿对吧奖金。
他
说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们俩就是我们开玩笑，就他叫铁三啊、农民工。啊，就有点不太好听，就铁三，就他就是为了打工，就是为了挣各种各样的奖金，然后去付空难的钱。我叫铁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啊？
特种兵，
有游击队，特种兵。就是为什么？因为我能够请假的时间是比较少，因为我一般就周末，然后请前面一天，后面最多后面一天，然后就去嘛。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我虽然有很多假期啊，我们公司有很好的福利，但是你如果在项目上其实不太能走开，或者就是你不太好意思就是请那么长时间假。所以就是我们是铁三，就是特种兵。
去空难要多少钱？
合计，
报名费10000多。
差不多5-6万要的吧。啊、
嗯，机票报名
不值。
你不买东西嘛，就还好了呀。
你就是用最
经济的地方，你留的时间越少，对吧？
我也不知道要一共要多少钱，这其实可以问问开开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Kona 不太适合就是我们这次韩国这种行程，就是因为首先有时差，然后另外你这么重要的比赛还是需要适应的。
对，
夏威夷的时差
对，就你随便去，哎呀，就去比个赛，那我紧张一点无所谓，还是要宽裕一点。
明年其实还蛮热闹的，
我给夏威夷安排一个 KPI， 帮你把身上的所有的广告位都安排好。
他自己不要赞助的啊，
也不能这么说啊。
不，你是两面性的，你越要赞助，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给赞助商，对吧？你作为越运动员，其实达不到这个事情的。本来作为一个事情，做越运动员就不应该、
就是、
在国外
的话，
成熟运动它本来就不是个需要赞助的事情。
为我喜欢的事情买单，
对吧？
其实这也是国内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那个。
那不一样，在国内其实他们两个是职业选手呀。对吧？你本来就上就有这上面一个区别。嗯，
对啊，他们已经是职业选手。
对啊，只是他们比的还
是
年龄组，但
是他们
的工作这本来就是这两回事情。
就八叔说的嘛，把工作做好了。
对，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专业素养。
啊，明天我们公司开会讨论一下。
他现在缺的是经纪人，就是那种帮他 marketing 啊，就是马姐的那个。
做老板之前说一点，我觉得非常能够认同，就是当你如果真的就是有很多赞助商的话，实际上。你要考虑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啊。
就那这次我就看到了
各种事情
就不能在这里放。
那姐，
的各种事情，你比方说你需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包括你要把一些训练的时间分担出来去做一些市场的事情，那我觉得肯定是这就逃不掉的嘛。那我觉得就到后面就是个平衡，因为确实时间也就这么一点，对。然后你也不能想说什么什么什么，想发什么发什么的，对不对？
完了，所以我说刚才说激励别人也是，可能过身边的人，他看到巴斯看到苗浩的话，他不一定会觉得这件事情去激励自己，因为他是个职业选手。
其实我不觉得。
不，我说有一些人，他没有深入这么严谨的时候。
巴斯其实还是非常从业余。
其实对，其实他真的就是，他跟苗浩，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苗浩他是转型，而巴斯我觉得他是创造，他。对于他自己来说，
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我不好意思把两个人分开来，知道吗？
没事，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是完全代表了不一样的一种路径嘛。
一个是转型，一个是进化。
对，一个转型，一个是进化。巴斯就是在不断进化，从零开始，慢慢走。而且其实巴斯他玩铁三的，
我觉得体育运动员最大的优势是他从小就是他的体能或者他的身体素质在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了。
他游泳早上水。
对，而且你业余选手你是要去自己开发自己的体能。
所以我也就是我非常佩服这两个运动员，就从运动员角度来说，但我佩服这两个运动员的点是不一样的。苗浩的话，他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职业选手，他告别了铁饭碗、去重新回到职业体育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种觉悟是非常厉害的。你抛开其他的一些啊，他们俩之间的啊，你强我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对我来说，我不去想这些东西。就我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 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他的。那从巴斯的这个点来说，他从一个纯小白，从他最早是不会游泳的，他不是说像苗浩一样从小有游泳训练的经历，然后一直走到现在，他的游泳水平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说都是就是业余铁三运动员里面，铁三运动员里面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了已经。我觉得这点非常了不起，从这点来说他就能激励到我，因为我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也是从小没有练过游泳，然后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试错，然后想把游泳提高，包括他骑车跑步也是那么一回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巴斯对于很多在成绩上享有追求的业余的运动员来说，其实激励其实反而是更大的。那么我觉得对于现在中国铁三那么一个氛围，也就那么一点人，对不对？那如果以后有不断的有年纪轻的业余的比较厉害的人跳出来冒出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看到那两个人，我觉得在心里面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我理解吴九的问题啊，其实是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会觉得我有工作的，所以他们的情况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是比如像你的情况跟他们可能是更相似的。
没有，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音乐可能激励的人或者你的都会不一样，甚至可能会更多。
我觉得音乐更
多
真的。
对，
因为我工作更忙嘛。
就是，所以我就说和一样去比较不巴斯的苗浩，其实一回时间。
没错，没错。
我觉得其实，有点这么说，有点什么自吹自擂。
来，就等你这一刻。
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是在咨询公司，我现在是在应该是算作半个甲方吧，就相对于我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忙，但还是相对就他们还是比较忙一点的，就正常人还是忙一点的。那我之前比如说我一年大概出差要出200天，那当时我在练马拉松嘛，那马拉松基本上我们其实是每周可以回 base 的，就是回上海的。我当时比如说在深圳或者北京出差，然后但是其实当时为了训练，我其实是选择比如说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才回来，因为比如说像梅雨季节深圳是很容易延误的，你如果星期五晚上延误，星期天又延误，那你很多训练时间就没有了，就是你必定要在你能够取舍的地方做非常大程度的取舍，就包括你安排时间。就是我一开始17年就很早，就是刚开始玩铁三也没有开始认真练跑步的时候，就有别人跟我说有一个人他每天都会去跑10公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就是认真训练，也没有找教练，什么都没有。我应该就是你讲的，就是当时现在去激励的被激励的那些人。我当时就会觉得，我靠，一个人每天要跑10公里啊！我靠，这怎么可能？你上班不累吗？
这想想就一个小时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然后后来，但是这不是说我从一个完全接受不了一天10公里的人，就立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中间其实过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发现。你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被节约出来的嘛，就是早上可以早起一点，然后即使你加班到很晚，那你加班之后就不要浪费什么时间，就睡觉，那你早上再起来嘛。然后包括你中间是中午可以抽一点时间出来再去训练，就是其实怎么说，就是我们浪费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没错，
就所以我说他激励的可能就是一层一层不一样，就是那个跑十公里的人可以最激励你最基础的小白，但是你就可以去激励那个跑10公里的人，对吧？因为他觉得，哎，这个我好像摸一摸，我也做得到，我可以去尝试那个事情。那每个激励的层面就是个可以达到不一样的，
由上至下激励的一个像梯度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10个小时一个周10个小时的训练，对有些人来说不能想象，但对他可能来说，那个跑十公里他就能想象，他会被激励到。
我觉得就是。要去很好的去平衡自己在乎的事情，就你要去想你到底在意什么。就是说其实我是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的，就每天啊，比如说有时候你回家了之后去训练嘛，去跑步，你上班真的很累的。比如你上班有时候忙一点，就是或者说正常忙一点的时候，项目里面9、10点钟回家，9点钟吧，比如说你到家了觉得已经就是浑身都没劲，再还要再出去跑1个小时， 然后我是允许自己在沙发上先坐个半小时，你就别干什么事都别干，你就刷手机嘛，你就放松一点，然后你再去出去跑步。但是你尽量把这个步跑掉，因为这个、就是、
原来你十一点钟还出去跑步的。
十点钟，
我不是都叫你
白刷了，
我不是都叫你十点半之后不要回去训练了吗？
我基本上十点半之后不会跑步，基本上现在基本上。
那我
朋
友因为是我十一点半十点经常看到了。
我觉得就是
我好好查一查了，
就包括有时候周末，哎，他其实也很拖延的。你看他周末的训练时间，并不是说早上一早就很多人非常早五点钟去训练。我说实话，因为我们都不是那种，
我其实今年
会，
今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想好了要去比这个比赛，所以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早起。
怎么说呢？就是比如我们都不是那种 morning person， 对吧？然后你就允许自己睡个懒觉呗，然后可能。你有时候就是除非你非常长的那种搬砖训练，就 break 训练，你需要真的非常早，因为如果夏天太阳出来就太晚了嘛，就太热了，没法训练了。那除非那样的情况，你要起得很早。正常没有这个要求的时候，你起晚点也无所谓，你就允许自己就是充分的休息。但是你该就是这个时间你又想好啊，这个时间我是拿来浪费的，你不要有什么愧疚感，然后你也充分的浪费它，然后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就是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